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清明节原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日子，但是今年的清明节碰上了中共建党百年这个敏感的历史节点，加上又是疫情爆发后第一个可以自由出行的清明节，中共当局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是毛泽东的夫人四人帮之首的江青，他的目的对公众开放，而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目的却受到严密的监视，不许人们祭奠。此外，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清明节当天高唱战胜疫情，缅怀先烈，但在网络上一篇报道武汉有32万人挤满陵园扫墓的文章，却在引发关注之后立刻遭到删除。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证实在武汉当地是否真的有这么多达32万人祭悼因为肺炎去世的亲人，但这篇文章仍然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中共当局在清明节这天究竟忌讳什么，惧怕什么？我们如何从相关的现象来看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和中国转型的方向？每到清明时节，究竟是谁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游荡？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将两位来宾和大家一块来聊聊这个话题。第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军涛博士，欢迎您。
东宁好，破空先生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请教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中共当局开放这个江青的目的，他究竟透露出怎么样一个政治的讯号呢？
我觉得透露出来的中共当局，特别是习近平吧，他本人是要重新圈定共产党的党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那我们知道江青呢是毛泽东第四任妻子，虽然是第四任妻子，但是他在政治上呢其实对毛泽东的后期的政治罪行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在毛泽东病逝之后他很快就被抓起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清算毛泽东的路线的时候呢，并没有去清算毛泽东，只说他犯了错误，而是让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承担了所有的罪责。那么开放江青的墓呢，表明习近平在一定程度要回归毛泽东的路线上去。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江青墓的开放啊？究竟这个江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像刚才那个王军涛博士说的，开放他的目的是从中可以观察到习近平的一些政治路线的走向呢？
关于江青墓地的开放，其实都开放多年了。前些年我就在不同的节目中做过报道。那么今年呢，是因为有原前那个中共党校的教授蔡霞，也是红二代人物，他出来强调了这个事情，说今年尤其引起了关注，就把江青墓的开放跟赵紫阳墓地的封闭引起了对比。实际上我前些年都做过很多这样的对比。那么这个江青都知道是毛泽东的夫人，他代表什么？代表文革，代表几种路线。因为在文革之前，江青是个寂寂无闻的人物，受到党内的很多限制。他在延安跟毛泽东认识的时候呢，党内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对他不信任，所以叫他不能参政一个条件。那文革他就出了头，他不仅参政，而且呢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的副组长，就是实权人物。陈伯达作为组长是被架空的。那他跟毛泽东唱了一台戏，都叫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泽东的名言是老子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江青的名言是老娘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把整个文革把中国推向边缘，经济崩溃啊、大量的文物 90% 以上的文物古迹被毁灭，大量的人被迫害致死，包括中共的元老。所以江青后来受了审判，可以说大家都认为罪有应得，因为他是极左路线的代理人啊、是文革的象征。尽管毛泽东不能被审判了，中共党内有他的政治考量，但是江青被审判几乎是受了党内外当时一直的赞同。
那么王军涛博士，就像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的，这个当然这个江青墓已经开放有一段时间，但近期的公开开放特别引起关注，是因为今年的清明节碰上了这个中共建党百年嘛，所以说这个在中共的这个政治需求之下，你要去祭奠谁，说不能够祭奠谁，就是格外的政治化了。刚才提到了这个和赵紫阳的这个对比，那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他的墓地呢，在今年的清明节不但特别的有这个便衣警察的看守啊，也架设了这个监视器，从这个蔡霞教授的这个推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啊，那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对比？开放江青墓，但是连这个赵紫阳的家属去祭拜都要受到严密的监控，这样的一个强烈对比呢？
对，主要是其实江青和赵紫阳呢都是一些政治指标人物，但是呢，江青是个过了气的指标人物。现在习近平要做的这些事情呢，虽然跟江青比较一致，但是呢， 江青毕竟呢还不是他所要做的一个最大的代表，那么是毛泽东是最大的代表，所以习近平只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就可以。那么对于赵紫阳来说呢，他是另外的，正好是跟毛泽东、邓小平和共产党一贯的这种政治专制独裁相对应的另外一个代表和象征人物。我们知道共产党走到今天实际上在几个历史关头是有过选择的，那么都是共产党里的这些保守派、强硬派或者这样的一些罪恶滔天的派，那么战胜的这些改革派。那么赵紫阳当时在中国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先主张搞了经济改革，后来又主张搞政治改革，是希望中国回归人类的主流文明，这个词都是他的词。那么但是呢，他后来就失败之后，虽然他虽败犹荣，后来给监视居住17年，实际上是对他的恐惧。现在他仍然作为一个政治象征人物，有很强的动员力，这是他们这个习近平非常忌讳的2点。第一，赵紫阳正好是代表了他最要禁止的一条路线；第二，赵紫阳还是有政治动员力的一个政治象征。
嗯，陈朴宏先生，赵紫阳这个所谓改良派的这个代表人物，为什么被这个习近平如此的忌讳和惧怕？除了这个他在墓园在清洁当天刚提到有这个便衣警察的看守还有监视器的架设之外呢，现在也传出要赵紫阳的家人也要迁出这个富强胡同6号的赵紫阳故居。为什么习近平这样的怕赵紫阳啊？您的分析。
对，赵紫阳今年清明节关于赵紫阳家庭这两个消息，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家人总共只有20桌子呢，只能够在那里停留20分钟就要走，在便衣的严密监控下去祭奠，而其他人不能去，包括赵紫阳前面的秘书包同也都只能够传话，他都不能去现场。那么也就是说赵紫阳的墓地受到严密的封禁，而且赵紫阳的墓地在这两年落在那个郊区昌平之后呢，就被中共用大树啊，用石头故意遮住，跟江青墓的开放形成了对照。江青墓在福田公墓啊是公开开放，让大家去左派去献花啊，去这个写标语，甚至是集体的跪拜都无所谓，甚至高呼江青妈妈，写上江青妈妈都无所谓。但是赵紫阳这边绝不可能出现任何的标语、口号或者是人流。这说明呢，这个习近平王沪宁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这个极左路线是跟这个赵紫阳他们是对立的，他非常害怕赵紫阳。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就邓小平认为左比右的危害更可怕，这就说明现在习近平王沪宁这一伙人呢，不仅仅是在反赵紫阳，也在反邓小平，的确是在向毛时代回归，宁愿把江青捧起来都不愿意给赵紫阳任何的空间。那么至于另外一条消息，就是说要他搬迁。本来中共呢有规定说高干领导人后来的子女是要搬迁，但是呢中共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家人这个做法呢是给人感觉很绝情，就是限期搬离搬离是，而且那个他最后那个居住啊富强胡同6号啊，实际上很小的一个地方，并不是那么不得了。他主要是要消除那个象征，然后给那个子女做另外的安排，特别是今年所谓大庆70周年，他们要把这个前任的总书记、中共最高领导人从历史上抹去，这是极左当局的用心。
嗯，从历史上抹去，据说这个把故人离开迁出之后呢，可能后续的动作是要拆除这个赵紫阳的一个故居，不晓得后续可以再继续的证实。不过想请教王军涛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就在他的推特上转推这样的一个两个墓地都在北京的一个强烈对比呢，他说从这两个坟墓就能够看出来中共当局惧怕谁、推崇谁是一目了然。而且在蔡教授这个推特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网民关注，这个很担忧中共的政治前景，就从这两个坟墓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祭祀的情况可以看出来了。也想请您谈谈这个对蔡霞教授这样的转推的看法。
对蔡霞教授的这个讲转推呢，我同意一半，就是说我觉得他们非常忌讳赵紫阳。我刚才讲了，赵紫阳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应当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并要再进行文明模式的改革，融入人的文明社会主流文明中去。虽然到了他后来说没有和共产党决裂，但他晚年17年的禁闭到最后是接受了宪政民主的思想，而且他认为呢，这个中国有了89年镇压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呢，已经不可能再走和平的改良的路了。他实际上当时是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实际上特别忌讳。但是实际上对江青，我不太同意说，其实江青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人物。就是说，实际上共产党现在允许祭拜很多的人，比如包括像徐才厚啊、郭伯雄这些人，他们就是在进行 行了处理之后，他们家人对他后事进行一些，有人去看，共产党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特别多的管理，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亲手处理。我觉得他在忌讳谁的时候，真的就是说他不让去拜这个人，是因为他处于恐惧，他害怕什么，就是害怕人民在纪念赵子阳的时候回想起呢，今天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和赵子阳当年的失败，是跟1980年民主运动失败有关系，怕人们在重新要搞民主运动，结束他的独裁和专制。
那么陈伯国先生怎么看中共当前决定究竟是谁可以去祭拜，谁又不能够被祭奠的这个政治需求和他的考量的背后是什么呢？虽然说是因为惧怕或是忌讳，但是这背后被很多人批评说，你这在清明节连人家家人去祭拜都被监视的话，其实是一种很没有人性的做法。那事实上中共在这个方面好像其实做的例子还蛮多的，对吗？
对，首先呢，刚才王博士讲的说江青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可能开放，其实呢这个倒不是理由，这倒反而证明了就是习近平当局啊政治智商的低下是令人吃惊的，就说他的政治智商没有达到文明世界的高度，就说经过了毛泽东时代，经过改革开放，本来从这个中国民间的思维常识或者国际社会的常识，中国应该往前走，走进文明世界，走向这个二十一世纪，就说是有民主宪政自由这些概念。但是呢，在宏观政治上，习近平上台以来是往回走，这让外界大吃一惊。另外，这个外界大吃一惊倒也罢了，就是中共党内其实都很难接受习近平这一套，因为习近平这一套是经过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打开国门之后，他才往回走。而这些王沪宁也是主张往回走，是回到毛时代、文革时代，把毛泽东、江青的样板戏又拿出来演。那么这个在中共党内，我们且不谈党外和世界的潮流了，就从政治操作都是低智商的操作，就是完全没必要。既然江青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同时又臭名昭著，又已经批倒批臭，他却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暗中给他平反，敞开他的墓地让他去祭奠，这种平反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呢就说是好像水平很低。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说明习近平、王沪宁成长的那个年代，他们是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又成长在文革年代，所以他们带有深重的逻辑。他们呢虽然是现在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实际上是旧时代的幽灵，把旧时代的幽灵在现在的舞台上上演，所以他们忘不了他们留下的烙印，就是毛泽东、江青给他们留下的烙印。他们这种怀旧感使他们抵触邓小平时代，那就更抵触现在的二十一世纪。所以这中国这个专制政治就这么可怕，不是因事而变，而是因人而变。因为人上来，整个政策就变了。因为毛泽东是那样一个政策，因为邓小平是一个改革开放政策，结果因为习近平就留来走历史倒车，因为王沪宁掌管了意识形态，就又回到文革的老路，在另一种形式回到文革，这是莫大的悲哀，人治的悲哀。
不，我补充一点吧，我来补充一点。
文革的幽灵是不是复辟？
对，好，我补充一下，我是觉得呢，这个其实他习近平是没有胆子搞文革的，因为世界上其实搞民粹主义的这种专制独裁呀、啊。这个习近平上他是不敢选择毛泽东那种文革道路，那种东西啊，也只有毛泽东极少数在人类至少几个人敢玩。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敢玩，让人们大家都成立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习近平根本就控制不住局势。那我觉得呢，其实我不是想说习近平跟江青不一样，所以他的我是想说呢，其实习近平是跟江青一样，但是呢，习近平让谁忌讳不祭拜，不让谁祭拜，或者能接触谁不能接触谁，是跟他的恐惧内心恐惧有关。你比如说他跟薄熙来是一类人物，但是现在如果你对薄熙来过于去这个，他也要进行打压。有一些就是他只要是因为他要搞独裁，凡是可能要分他的风采的，或者削弱他的独裁权力的这些人，他都加以忌讳。像比如清明不许祭拜，我们在民间其实过除了像赵子阳之外，他镇压很厉害，像林昭的，还有像张志新的这些，他都是不许祭拜的。因为林昭女士这个被抓了很多人的，为这个事情。
我也补充两句啊，我补充两句。这个所以刚才王博士讲了，说习近平没有胆量搞文革，但他不可能原封不动的搞毛泽东式的文革，就是什么打倒一切、砸烂一切，把文物古迹都砸了，又组织各种战斗队分派性，然后把高层的领导人全部打倒，然后再省委夺权什么，这个他不会。但是他是可以以二十一世纪的形式换一种形式搞文革，就是说没有其表但有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网民所讲的，就是说不要以为换一个马甲就不认识了，就他只是他跟王沪宁所谋划的文革是换了一个马甲的文革，比如说国进民退， 或者说反美或者战狼外交，加上内部的几种路线，还有就是严丝密缝的控制，还有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恢复，包括对江青墓的开放，甚至民间称江青妈妈，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王沪宁称她为妈妈，呼之欲出是他们的心声的体现，说他们以另一种形式在搞文革，就是觉得要垄断，就是继续用一党专政来垄断中国，不仅是一党专政，甚至回到一人独裁，说在内实质上回归文革，而不是形式上。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破空说的有道理。为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搞专制啊，包括共产党专制有不同，斯大林也搞专制，陈云其实也想搞专制，但是毕竟和毛泽东的专制不一样，邓小平也是专制。那邓小平和习近平，我们能感到不一样。但是呢，习近平和毛泽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在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专制的基础上，还要发动政治运动去清除他不喜欢的共产党里的政治量。所以毛泽东手里整的文化大革命整的共产党这些将军，比国民党还有抗日啊等等这些加起来死都要多。而习近平抓的共产党将军呢，其实也比这改革开放30年来呢，因为各种原因死去或者落马的将军要多得多。实际上这两人到这点上共同，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整这个所谓的阶级的人，还要整自己党里这些路线不同的人，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整。
那么除了从这个江青墓看这个究竟是不是文革或者幽灵复辟之外的这个两位不同观点的看法之外呢，我们要看刚提到习近平究竟心里忌讳什么，惧怕什么，再看他究竟怕什么。因为除了这刚提到北京两个墓园的这个现象之外呢，也看到这个武汉当然是疫情之后第一个可以自由去扫墓的清明节，大家都很关注武汉嘛，但是却发现这个武汉有一篇报道说有32万人去武汉的这个墓园要去扫墓，但这样的文章引发大量转载之后呢，马上就被官方给这个封锁跟消失了删除。你怎么看究竟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清明节他惧怕跟忌讳的是不是也是武汉的死亡人数呢？想请教陈凤凤先生。
对，清明节这是大瘟疫以来的第一个清明节，大家的目光都自然会锁定湖北，锁定武汉，但是中共的党媒党报却对湖北武汉只字不提。而且在湖北武汉呢，就是出现了三波祭奠潮到陵园，3月21号那个周末，还有3月底那个周末，还有就是清明节这个周末，都是堵车，原图堵车往陵园的方向，还有人满为患，这在武汉的历史上是没有见到的。不是说是祭拜一般的故去的亲人，显然是跟过去年的大瘟疫有关。然后中共有这个封锁消息，甚至一些评语说我们是寄托去年的哀思，去年春天的哀思，这些文字都给删除，留下404，还有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些也被删除，而且党媒党报又不提，甚至那个红篇那个文章中，这个人民日报中也不提。这就说明当局的忌讳，忌讳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泄露了秘密。就武汉有两个秘密，一个是这个大瘟疫的来源的秘密，全世界逐渐都指向了武汉实验室病毒研究所，这个是一个秘密。还有一个秘密就是死亡人数的秘密。中共报的全国4000多，武汉3000多，那么现在武汉人民绝对不会相信，因为那个火葬场加班加点，外省的火葬场去增援，还有移动式焚化炉进去焚烧。怎么可能才3000多呢？说当地的人都说烧了20多万，那么就说是因烧就烧。由于这个人数是如此的敏感，中共就对这些清明节所有相关的消息都会封杀。我想以后的清明节他会都会封杀武汉、湖北的消息。
那么王军涛博士，你怎么看？看来这个习近平要惧怕跟忌讳的很多，除了党史上的禁忌之外，目的上的禁忌之外，也有这个疫情源头，还有武汉死亡人数的禁忌。您的看法？
其实共产党在要封杀所有对他执政不利的政治信息和真实情况，特别习近平搞独裁之后，不仅要封杀就是我们这些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希望关注的共产党罪行，而且呢他还要封杀所有对他搞独裁，也许共产党其他派系或者共产党专制还能接受，但是未会威胁的个人独裁统治不利这些信息。实际上武汉疫情就这样，因为从 SARS 以后呢，共产党确实也是想建立起一个防治系统，疫情防治系统。这个系统呢，据专家们推测呢，说这个系统还是过得硬的，但是由于习近平当时个人呢想维护个人独裁的伟大成就，想在这个去年的时候说让人民过个祥和春节，认为一旦要对传染病采取防治措施，那么会影响过节的祥和气氛，于是下令封锁疫情，导致疫情泛滥。所以就刚才出现了破空先生说的两件事，第一件事要封锁这个疫情的源头，这个疫情是怎么传播开的，第二就是 要封锁这个疫情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其实除了疫情死亡人数，包括他采取那样一个残酷的封城方式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刺激伤害，实际上都是被高度的封锁这个秘密。而这个其实信息是跟当年的所谓这个像大饥荒啊等等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现在都是高度敏感的国家机密。
嗯，看来这个在清明节这一天，中共他们选择要这个推崇什么、惧怕什么、掩盖什么、忌讳什么、跟宣扬什么，都是有玄机的。请教陈破公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的这个《人民日报》在这个清明节当天的文章是强调要清明不忘建党百年的革命先烈，没有提到这个武汉的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但是却提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跟历史事件，包括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八国联军、辛丑合约，又强调这个两个甲子的轮回，中国站起来了等等。你怎么看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这篇清明节文章呢？
对，清明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说今日中国如你所愿，其实如中共所愿，如习近平所愿，如习家军所愿，不要说不如中国人民所愿，就连中共的党员官员都不如所愿，因为改革开放的成果、政治改革的什么领导人任期制都被他否定了，所以他们是单方面的书写历史，而且他们提到的历史都很荒诞。他如果提到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外来的耻辱塑造成说来自于西方，其实满清灭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外来的耻辱，后来他还提到什么八国联军，其实八国联军是义和团招来的，也就是中国人中国的当时的极左派自己给招来的，如果义和团不瞎闹的话，不在那边杀外面烧，他根本就招不了八国联军。然后在后面提到什么抗日战争，中共是最不应该提抗日战争，因为他跟日军是勾结的，这个是先是说是保卫苏联，后来是背靠苏联跟日军勾结，颠覆国军、颠覆国民政府，这些都很不光彩的历史，在国内单方面的叙说不让人去质疑。然后他提过来之后，跟他这些东西好，所以说他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最后他企图想把整个两百年的历史塑造成只有共产党好才能救中国这么一个史实，然后对共产党统治下的饿死4000多万人，破坏了90%的文物古迹，打倒了那么多的这些党内党外的人士，然后又这个制造了这个大瘟疫等等，都只字不提，就提到疫情都说是战胜了疫情，都不去提这个疫情究竟是怎么来的。所以最后是给自己歌功颂德的文章，所以还是那个结论，就是如他所愿，如习近平所愿。
嗯，那么王景涛博士，你又是怎么看《人民日报》的这篇清明节的文章？谈到了这么多刚才我们提到的历史了，究竟这个今日的中国是如了谁的愿呢？想请您分析一下这篇清明文章。
对这个现在的中国呢，肯定按照习近平的看法是如他个人的愿。刚才破公已经讲了很多历史不是事实，我要讲说，即使在这些不是事实的中间，他所提到这些绝大多数历史件中的多数的参与者，实际上都是习近平的反对者。如果他们要活着的话，包括参加共产党革命的这些人，那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毛泽东整的人，后来就是邓小平整的人，那么后来习近平后来整的人，实际上习近平这个人的思想，如果这些人还活着的话，我相信这些人会很多人会站在自由民主运动里边，因为他们很多就是与毛泽东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这些力量，那么他们肯定会要推翻共产党的暴政，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共产党这个专制中间要分羹的人，但是他们肯定也会对出于习近平的不满，或者对于他的一些政策的不满，也是反对他。所以我觉得他在讲纪念这些英烈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滑稽的事情。
嗯，那么陈破公先生，其实我们前半段谈到这个习近平究竟心中他是惧怕谁、忌讳谁，但是也从他这个中共官媒最近在清明节碰上了建党百年要宣扬的这个路线跟文章，也能够看出他这个究竟他的路线未来想把这个中国带上什么一个方向去走啊？因为他在这文章中特别最后特别提到说要弘扬这个革命的传统，要传承这个红色的基因，才是清明节对先烈最好的一种缅怀。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习近平忌讳什么？忌讳的是民主自由，他要这个包庇什么？包庇的是专制独裁。那么他给带的方向，如果按照国际社会我们人类正常标准的描述，就是他要带去的方向就是继续专制和独裁，不仅一党独裁，而且一人独裁。但是按照中共党内的说法，那叫极左路线，就是把文革的极左路线再走一遍，以不同的形式，这就是他的方向，也是他给中国引领的方向。这个方向我还是认为民间不会同意，连中共党内都未见的同意，习近平这么强来的结果也未见得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
那么王军道博士，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清明节，其实清明节传统上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日子，甚至连中国的官媒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清明节的文章的一开头也非常的诗意，讲到这个魂断最是春来日，一起谈泪过清明。谈到这，想要请教您的是，究竟我们到了这个清明节这一天，除了慎终追远之外，我们中国最应该哭的是谁，最应该悼念的又是哪些人呢？
对，假如中国是一个宪制民主的国家，像美国、像日本这样国家的，我觉得所有死去的人都应该悼念，不论他们活着时候做什么，死去的都应该悼念。这是一个就是生者对死者呀，这么一个。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一个专制的共产党的暴政统治下，我们最应该悼念的是那些暴政统治下的冤魂。当然，在这些冤魂中，最最应该悼念的还是那些为了推翻暴政、结束暴政和反抗暴政中被暴政屠杀和镇压的这样的一些先烈。那么我们对于那些就是死于为了维护暴政，或者是在这个暴政中呢去分享了自暴政的红利，并且去这个用暴政行暴行的这样一些人，我们当这些死的人我们要加以谴责，应当把它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
同样的问题也要请教陈破峰先生。中共当局他在国内他可以选择叫人民去纪念谁，不要纪念谁，但是究竟在清明节这一天，您认为我们最应该哭的、最应该悼念的是中国的哪些人？
对，就是只要我们能把中国这个国家概念、国家、党和人民分开就很清楚，因为构成国家的一个有效的因素是民主，是人民。那么人民中的成分是什么？不是由当局来指定的。当局不仅要指定说你该走什么路、该说什么话、听党话、跟党走，还要指定你该纪念谁、不应该纪念谁。就是不要说远了，刚才我赞成军涛博士所讲的，应该纪念民主先烈，而不是为共产党打江山、当了炮灰的那些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连武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党媒党报可以不提去纪念说这死于大瘟疫中的死难者，或者说是不是要默哀，是不是要鞠躬，是不是应该发表文章，都没有。这简直是就是说叫做于心何忍。我们不要谈那么多政治高调，就是这些武汉的死难者就是现在制度的牺牲品，就可以看出习近平说了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者是怎么造成的，他给中国制造了一场大瘟疫，而且把这场大瘟疫传到世界，就这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苦难，就是面对共产暴政的时候，中国不仅中国人民是牺牲品，世界人民也都成了牺牲品。
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儿，谈了很多，这个清明节从这个江青木跟赵子阳木的一个对比，谈到这个中国官媒究竟要宣扬什么，习近平心中惧怕什么。那么最后呢，这节目时间想聊个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总结，究竟我们怎么从这个目的的对比，怎么从清明节的这一连串的现象来看中国未来政治的前景跟习近平他路线的一个方向呢？先请王军高博士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
对，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或者是延续至今的政治文化中呢，节日，特别政治节日和一些文化节日都是很重要的表达政治感情的方式。这不倒不是一定表达政治上的这种思想，但这个表达政治感情方式，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中间，统治集团用他们的专制模式已经表达他们的取向，就是要镇压改革、镇压思想自由、镇压民主，而还要镇压那些试图了解真相、镇压怀念同胞的这样一些人，而呢去宽容甚至弘扬那样一批为共产党的专制、这习近平的独裁就是付出生命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当相反，应当怀念那些为了推动中华民族进步死去的人，死于特别是那些死于共产党暴政的冤魂。
来到清明时分，除了缅怀之外，我们要去思考究竟是谁的幽灵还在中国的上空游荡。最后一分钟保留给陈破峰先生为我们进行节目的总结。
原来共产党兴起的是有一句名言叫做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后来在世界游荡，现在只是在中国的上空游荡，或者说北朝鲜的上空游荡。这个幽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就不用说了。那么现在的这个像中共这个党媒党报所发的文章里面所讲到的一些事情，什么中国赢得了什么独立啊，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独立的，还有哪个国家不独立的，他能不能讲出来？恐怕除了台湾还没获得实质上的独立以外。那么另外他讲到这个什么中国人站起来强起来，中国不知道在历史上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多少次，恰恰因为政治没有变革，专制政治的保持，后来又倒下去了，又跪下去了，又衰败下去了。所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只想重复王朝历史，来一个红朝历史，这对这个民主真是莫大的悲哀。当然按照我们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话，是21世纪最大的污点， 恐怕今天的倒行逆施的中南海当局构成了21世纪的最大污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鹏鹏先生还有王军涛博士在清明时分给我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让大家进行一番反思，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